今天要带来第192集《新一回来了》，以及第193集《约会的地点》。对应漫画是单行本第26卷第258到260话。学员季结束后的隔天早上，小兰带着柯南一起来到新一家门前。小兰不停地按着门铃，不停地按，不停地按。新一睡眼惺忪，不耐烦地前来应门。小兰询问新一，知道今天要去学校做些什么事吗？新一回复，不就跟去年一样吗？又要为学员季做清洁。他请小兰在门外稍等。小兰按耐不住喜悦，看到这样真实的新一就在自己面前，他知道这不是梦，新一真的回来了。小兰兴高采烈地想向柯南分享自己的喜悦，却发现他已不在身边。新一整理服装仪容，他看向镜子里的自己，还是喜欢原来的模样。小爱假扮成柯南的样子，来到新一面前对他说，你可别得意忘形，你的身份之所以没有被他揭穿，全靠我调配的解毒剂以及博士发明的口罩变身器，我才能暂时做你的替身。原本说好只让你们两人私下见面的，没想到你竟然大出风头。新一向小爱道歉，因为只要一看出事件的真相，就无法克制那股冲动了。没想到小爱调配的解毒剂会成功让身体变回原来的样子。小爱对新一说，你可要好好谢谢大阪的侦探，那天在你倒下之后，他听自己解释了整件事的经过，接着要所有师生不要提及你的事。在你变小之前，我会代替你继续用柯南的身份待在小兰身边。新一询问小爱，为何要替自己做这么多呢？听到此话的小爱愣了一下，然后冷静地回复说，笨蛋，你的身份如果被揭穿，到时说不定连我都会受到牵连，我当然必须帮助你。而且你吃的那个药只是试验品，还要仔细观察你身体变化之后的状况。新一继续问，那个灰原，这次小爱红着脸询问他又有什么事。新一说，你能不能不要用柯南的声音说出那种女孩子的语气呢？听起来很恶心。小爱继续用女孩子的语气回应说，是吗？我倒觉得这样挺好的。之后新一和小兰两人就像往常一样一同去学校，假扮成柯南的小爱也在一旁。途中小兰对新一说，我真的吓一跳呢，没想到黑衣骑士竟然变成新一了，连台词都记不住，竟然有勇气上台做替身。新一心想，原子那个混蛋。他回想起当时原子的叮嘱，要求黑衣骑士上台后必须抱紧公主，然后吻她，在此之前绝对不能说话。小兰红着脸询问新一，你觉得如何？我是指公主的部分，虽然戏没能顺利演完。小兰显得有些失落。新一回应道，啊，你那个样子真的很好看呢，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果然很有道理呢。新一说完后就笑了。小兰不解，他这样是在夸奖还是贬低呢？这时步美、元太及光彦三人看到了柯南，并向他打招呼。新一很自然地向他们问好，孩子们礼貌地回复新一，接着露出疑惑的神情。三人窃窃私语，元太并不知道这位大哥哥是谁。柯南表示，他就是住在博士家隔壁的那个高中生。光彦想起，他就是住在那栋几人先前去探险过的鬼屋。步美提到小爱今天感冒了，所以没能过来。新一看着这几个孩子，想起自己不久前还是他们的其中一员呢。现在想想，一切就像是一场梦一样。小兰提醒新一，再不快点走就要迟到了。新一非常自然地回应他，等等我，小兰姐姐。听到这个奇怪称呼的小兰差点跌了一跤，她充满疑惑地回头看向新一。 新一笑称自己是开玩笑的。一旁的小哀默默地看着两人，看着他们时不时斗嘴嬉笑，以及彼此那既熟悉又浓厚的情谊。小兰和新一来到学校后，一进到教室就被同学们围堵，同学们还开玩笑说，才刚回来夫妻两人就一起上学啊。新一红着脸要他们别胡说。其中一名长发男同学提到，这次来的英文老师相当正点，是个身材极佳的外国人。新一兴奋地回应道，真的吗？小兰小声地在他的耳边问道，你还没有和我说那件事啊，你说有重要的话要跟我说。新一也小声地在他耳边回复，那件事就是……两人注意到其他同学们竟然围在他们身旁偷听，新一大喊着要这些人不要偷听别人讲话。刚才新一对小兰说，今晚8点在米花中央大楼的景观餐厅。时间很快来到晚上，新一和小兰穿着正式的衣着来到景观餐厅。小兰询问新一，来这里真的没问题吗？新一亮出家父的金卡，并请他不用担心。小兰调侃着，觉得新一真是个败家子。新一无奈地回复说，什么啊，那种丢下自己孩子到国外逍遥的父母才败家呢。小兰笑着说，你真的和柯南很像呢，他的父母也同样到国外去了。而且其实我最近一直以为柯南就是新一，我想肯定是新一被卷入什么大案之中，不得不隐藏真实身份，所以找阿笠博士帮你弄了什么药让身体变小了。呵呵，我是不是很异想天开呢？新一一边傻笑一边默默地在心里想着，差不多都猜对了。小兰继续说，不过真奇怪，自从新一回来之后，总觉得柯南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新一心想，呵呵，因为那根本不是我啊。小兰又问道，所以呢，你到底想说什么？新一欲言又止，红着脸看向另一边并说，啊，我想说的是，我想说的是……另一边，几人正在餐厅外的电梯口前进行交谈。某游戏公司的社长陈四太志觉得身体不太舒服，决定不出席酒会。社长不解，为何电梯前的灯光这么暗？该公司的部长大场务回应道，是为了今天的表演才特地将灯光调暗的。接着社长独自一人搭乘电梯离开。社长千金陈四英子前来找大场，两人在电梯前独处。小姐抱着大场询问他有没有和家父提起两人的事。大场回复说，原以为社长会反对，没想到他一口答应，不知道自己这么有勇气是否能有什么奖励，若能接吻就心满意足了。接着两人拥吻，大场右手握着手枪，手枪上还套着一个透明的袋子，他利用手枪按了电梯的向下钮。不久后，背对着小姐的电梯门在此时开启，社长独自一人在电梯里，大场开枪将其射杀，电梯门也随之关上。同一时间，酒会才刚开始，会场内传来拉炮声盖过了那声枪击。小姐注意到酒会已经开始了，现在正好是8点30分。大场送给小姐一条和她的耳环颜色正好配成一套的粉色珍珠项链。小兰和新一正在享用晚餐，小兰再次询问新一到底想对自己说什么呢？见新一还是吞吞吐吐的，她知道有些话确实很难开口。小兰说，真是个男人就应该把话说清楚啊，直接说你要借休学这段时间的笔记。听到此话的新一感到无语，然后笑着回应道，呵呵，其实就是这样没错，只是我不好意思说。怎么可能嘛，新一把脸靠近小兰，他害羞地说， 其实我特地邀请你出来，是有一些话想和你说清楚。其实，就是……这时从电梯口传来一声尖叫，餐厅内的人提到，电梯里死了一个人，似乎是被枪杀的。新一尽可能地继续刚才的对话，却又不停地听到关于命案的事。小兰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的心思，他微笑着说，别再忍了，其实你明明非常在意。我和某人不一样，我会在这里，不躲着也不逃避，你还是快点去吧，大侦探。新一对小兰的这番话感到既放心又心疼，他回应说，不好意思小兰，我马上就回来。小兰红着脸看向新一离去的背影，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的，回来对自己说出那还未说出口的话。警方随即赶到现场，确认死者是该栋大楼某公司的社长。餐厅在今天举办公司成立20周年的酒会，这台电梯是该公司专用的。木木回想起过去也曾在这里发生过类似的案件，当时自己还是个菜鸟。这时新一来到现场，木木看到新一后感到非常震惊，询问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新一回复说，他和小兰两人到这里来吃饭。木木不解，两名高中生竟然会跑到这种高级餐厅。新一红着脸又说，会来到这是有特殊原因的。这时小姐着急地跑向电梯前，看见父亲竟然已经死去。经确认，最后送社长离开的是大厂，预估死亡时间在8:30左右。小姐提到，她和大厂离别时正好是8:30，当时酒会已经开始了。在大厂用左手碰自己耳环的时候，正巧看到她手表上的时间。大厂在这里送自己一条和耳环颜色配成一套的粉色珍珠项链。新一觉得不太对劲，就算戴着手表摸耳环，小姐根本看不见手表上的时间。大厂提到，如果是摸另一边就能看到了，小姐所戴的耳环在右边。新一不解，为何不用右手摸耳环呢？这样不是比较顺手吗？除非右手还有别的事要做，那就另当别论了。小兰坐在位子上静静地等待新一归来，内心不停地想着，新一到底要跟自己说什么呢？难道是一阵子没见面觉得自己胖了吗？但他不会因为这样就特地约自己来这么高级的餐厅吧。这时服务员端上甜点，小兰请他等候另一个人回来后再上甜点，并提到对方是个侦探，应该很快就能破案了。服务员笑了，他提到先前听前辈说，有一对传说中的情侣，就和现在的情况一样，他们也是坐在这个位子，那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20年前的那名男子也是个侦探，案件解决后回到位子上，接着就大声说出口了，就是求婚啦，求婚。小兰愣住了，难道新一？他想起新一刚才既害羞又认真的样子，新一想对自己说的那个重要的事，难道不可能吧？在电梯前，大厂气愤地表示，难道要说自己右手拿着手枪吗？新一回应道，自己根本没这么说过。小姐提到两人一直在一起，大厂根本没机会下手，只是稍早自己有到洗手间，把他送的珍珠项链戴上，顺便补了口红，前后大概花了2-3分钟。当时大厂一直在洗手间外和自己说话。一名警员找到了被丢在大楼垃圾场的手枪及空弹壳，而洗手间旁边正好有个垃圾管道的装置。新一认为大厂可以一边说话一边灭机。木木请下属检查大厂身上是否有硝烟反应。新一询问小姐，他们两人刚才是不是在电梯前面接吻呢？家母曾告诉自己，女人会在用餐完毕以及接吻过后补擦口红。 新一接着询问，当时大厂是怎么吻他的呢？小姐示范了一次，他是背对着电梯的。新一又询问，小姐的耳环也是大厂送的吗？小姐回复，这是自己在今天来这之前才冲动购买的。此时的新一开始莫名流汗，他感到胸口疼痛无比，接着痛苦地蹲了下来，心想，喂，这不是真的吧？开什么玩笑？在这种时候，新一的眼神里充满着不甘心，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间点呢？木木及高木也发现工藤不太对劲，经确认，大厂身上并没有测出任何硝烟反应。新一抓着胸口，忍住痛苦，尽可能保持镇定，准备解开真相的谜底。警方带着大厂及小姐两人来到电梯口前，新一提到，小姐确实一直都在大厂身边，甚至在她行凶的瞬间也没有离开过。当时小姐正好闭上眼睛，背对着电梯和大厂接吻，在大厂吻小姐的同时，按了一下电梯的按钮。在电梯门打开的那一瞬间，大厂就射杀了独自在电梯内的社长，把开枪的时间定在酒会开始前的几秒钟。酒会开始后，利用蜡炮之类的巨大声响来掩盖枪声。当时社长并没有下楼，他一直在电梯里面等待大厂来见他。大厂恐怕是这样对社长说的吧，你先假装回家，之后再突然出现，员工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新一的状态越来越差，他喘着气，尽可能地让自己保持镇定。新一对大厂说，刚才他在这里送小姐项链的时候曾经这么说过，这是跟你的耳环颜色一样的粉色珍珠项链。新一询问大厂，他是怎么知道小姐戴的耳环是粉色的呢？大厂自信满满地回应道，只要看一眼就知道了。在目前灯光被调暗的当下，大厂转头看了小姐，却根本看不清她的耳环是什么颜色。新一提到，那对耳环是小姐今晚来这和大厂见面之前才冲动买下的，也就是说大厂是第一次见到她。在这个昏暗的光线下，粉色耳环看起来就跟黑色的相同，大厂根本无法分辨耳环是粉色的。除了当时在这和小姐接吻时，前方这道电梯门打开的时候所射出的光线之外，大厂终于认罪，并说自己对家父发誓一定会为他报仇。父亲也开了一家不小的游戏公司，20年前社长跑来找家父提出合并要求，但他真正的目的是并购。那些原先是父亲公司里的员工也一个个被他开除了，家父因为失意而走上绝路。社长会特别看重自己，不断地提升职位，也许是因为对父亲有愧疚，只是没想到社长会和家父有一样的下场。家父自杀的时候故意制造他杀的假象，家父想让人以为他是在这栋大厦里被社长杀害，可是最后还是被人给识破了，就和今晚一样，被一个头脑聪明的年轻人识破。木木想起20年前解决该案的人就是工藤优作。此时的新一来到厕所里，痛苦地看向镜子里的自己，内心不断地恳求着能像上次一样。他紧抓着胸口，心想，他还在那里等着我，不行，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变回柯南。这时假扮成柯南的小哀来到他面前，他看着手表，再看向痛苦万分的新一，心想，已经超过24分钟，这就是他最大的极限，这副眼镜该还给你了。刚才的服务员来提醒小兰，案子已经解决，而且很替他开心，马上就能见到男朋友了。小兰笑了，脸上洋溢着幸福与期待。这时他看到柯南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柯南把新一的金卡交给小兰， 说是新一哥哥要自己交给他的，还提到刚才和叔叔一起过来的时候有碰到新一哥哥，叔叔现在在停车场。小兰询问柯南，那新一呢？柯南回复，好像有人打了电话给新一哥哥，说是之前的一个案子突然出了很严重的问题，就匆匆忙忙地冲了出去。原本满心期待的小兰渐渐失去笑容，小兰低下头失望地说，这样啊，我又被他丢下了。柯南无奈地笑着说，新一哥哥真是个笨蛋啊，那个新一哥哥还跟我说，不要不要说了，我不想听，我已经不想再听那些借口了。小兰将双手捂住耳朵，激动地要柯南停止，她的眼眶泛泪，眼神里满是失落与难过。柯南看着伤心的小兰，他沉默了片刻后低下头对小兰说，新一哥哥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一定，就算是死也要回来。所以小兰看到这样严肃的柯南后，把双手从耳朵上移开，好好地听他说。柯南把头抬起来，用坚定的眼神看着小兰并说，在那之前希望小兰能够等他。小兰看着柯南认真的神情，她笑了，然后把眼泪擦干。小兰笑着说，傻瓜，柯南怎么这么严肃啊，错的是那个一听到有命案就立刻冲到天涯海角又丢下人家不管的推理狂。柯南心想，呵呵，推理狂。小兰询问柯南想不想吃甜点，接着请刚才那名服务员提供菜单。柯南看到小兰重拾笑容，内心感到无比欣慰。一段时间后，小兰抱怨着，真是的，竟然还要我等他，我又不是他妈妈，新一到底想跟自己说什么呢？结果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既然这样，为何特地带我到这么贵的餐厅来啊？又没什么重要的事，还装酷，真是笨蛋。柯南笑了，他红着脸心想，这叫我怎么说呢？这里是爸爸和妈妈当年定情的地方，压力实在太大了。小兰拿着纸巾轻轻地为柯南擦嘴，两人愉快地享用甜点。虽然想说的话未能说出口，但新一从未离去，他一直在这里，在小兰身边。谢谢收听，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小额赞助给我支持，谢谢。那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